好，我们来看星期二逃避啊，在这里啊，逃避这里其实就在讲到耶稣医治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以利亚是作为圣经当中有心理疾病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心理疾病就是抑郁症。当然他这个抑郁症他是属于急性的啊，突然之间陷入抑郁的情绪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课文当中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每年影响超过3亿人，全世界最常见的疾病并不一定有明显可见的症状。抑郁症是全球主要疾病之一，也是造成全球负担的主因。不幸的是，抑郁症在基督教圈子里通常都不被提及，因为它被视为是缺乏信心的标志。毕竟基督徒不是应该总是充满喜乐和平安吗？那么抑郁不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征兆吗？好，读到这里我们停一下哈。学科作者论到有人认为抑郁症是缺乏信心的标志啊，我的问题就是，你赞成这样一种说法吗？那你认为抑郁症之所以基督徒会患抑郁症，是因为他缺乏对神的信心吗？是不是信了主过后，抑郁症就应该消失，就不应该吃药？那么现在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我们在神学院教书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们说不是的。抑郁症是大脑化学成分的一种失调，它是一种疾病，正如糖尿病、高血压、感冒、流感一样，它是一种疾病。正如新冠，别人可能传染给你，你得了新冠，跟你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强大一点关系都没有。抑郁症也是这样，当你的生理机能出现了问题，你的大脑化学物质成分不均衡的时候，容易导致抑郁症啊。所以抑郁症的药它是调节大脑的化学成分的，通过调节大脑的化学成分，抑郁症的人吃药之后，他就可以减少或者消失，使抑郁症在吃药期间、用药期间可以消失他的症状啊，使他们的抑郁情绪可以得到缓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抑郁症不是一种说信仰不好就得抑郁症，也不是，也不说你信了神你就抑郁症一定会好。有人信了神过后他抑郁症好了，正如有的人信了神过后他的癌症好了啊，但是不是说得了癌症的或者有抑郁症的他信了上帝过后他都会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啊，课文继续说，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并非真实情况。什么叫真实情况？那就是人们认为有信心就不得抑郁症，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并非真实情况啊。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有时也会与抑郁挣扎，尤其是在经历了创伤之后，这并不表示对神缺乏信心或信靠。我们可以再次从诗篇里看见神忠心的子民所受的痛苦、灾难和煎熬。诗篇里头有很多抑郁情绪的发泄，有时抑郁会悄无声息地抓住我们，只有当他紧紧抓住我们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他。有时他会在我们心力交瘁之后迅速袭来，例如神忠心的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事件之后就感到身心疲惫，抑郁不堪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其实弟兄姊妹想也想得通，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抑郁症，只不过它严重程度不至于达到要吃药才能缓解啊。你想想看，这一个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而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神的形象，有那种对于秩序、对于 有序的世界，对于公义慈爱的世界是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强烈渴望的，而我们的世界的本身是魔鬼在掌权。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各种的罪恶呈现在我们眼前，你一个向往神的人，你一个内心深处有对神的渴望的人，怎么可能不患点抑郁？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点抑郁症状才是正常人，没有抑郁症状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鲜活的人，反而是那些不正常的人。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谈到抑郁症，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是某一个公众号的弟兄姐妹翻译的，那我呢也在网上，我想要去找一下看他这篇文章是从哪里来，但因为我没有英文原文所以我没有找到，所以大家姑且听一下啊，因为我也不能够确定这篇文章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翻译的，因为不是我翻译的但是作为一个介绍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我相信出能够愿意出这篇公众号的也是对这个内容负责的这篇公众号的文章就叫做怀艾伦与抑郁症是一位国外的弟兄叫 Tim Poirier Poirier 他写的P-O-I-R-I-E-R Tim T-I-M 是他的名， P-O-I-R-I-E-R Poirier 是他的姓我没有查到这篇文章我其实是希望查到这篇文章，然后来比较负责任的来跟大家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就是，但是我现在就只能采用这个二手资料我一般是不愿意采用二手资料，我如果没有看到原文没办法但现在因为这个公众号也被封号了所以就这篇文章的那个公众号也被封号了，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个了解吧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里说标题是怀艾伦与抑郁症。文章开始说，基督徒们不会悲伤、失望和绝望，真的吗？当我有绝望的感觉时，我是否失去了自己的信仰？有些人是这样说的，怀艾伦是这么讲的吗？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基督福音是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看圣经，但是呢我们往往会说怀师母怎么说，圣经说了还不算，还要怀师母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很容易被理解成为是异端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就是异端。圣经足够但是因为呢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看到怀艾伦他就不相信，所以我们教会才总是在圣经之外还要再加上怀艾伦的证言其实这样做法是不对的这样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呢因为有这篇文章，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卖怀艾伦的账然后圣经对于这个抑郁症其实有以利亚的这一篇报道，以利亚列王记下列王记上18章其实有已经告诉我们抑郁症很正常，上帝照样能够使用信息很明确了但是怀艾伦的一些言论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加明确一些吧所以我来姑且来给大家读一篇这个文章但我个人是觉得圣经就已经足够的，对我个人来说圣经足够，因为我信的是上帝不是怀艾伦但是呢怀艾伦是神的先知如果有他明确的证言算是锦上添花对某些问题来说。当我们阅读他的著作时，就阅读怀著时，注意怀艾伦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描述情感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诊断心理状况并非像今日的一个有资质的心理疾病专家那样在一个病人详细检验之后所做的，他给予那些人他所描述的遭受抑郁症之人所提供的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每一位被今日所称呼的临床抑郁症所折磨的人也就是说反正他在这里其实提到了一些有抑郁气质或抑郁情绪但不一定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临床抑郁症，那就是长期用药并且在医院备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在他的自传中怀艾伦多次描述了抑郁症， 许多人只是经历了对所处环境下经历的一种悲伤，但其他的人延伸了这种沮丧失望的时期啊，这种对沮丧失望的时期的一种延伸不能自拔，其实就是一个抑郁症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他经常华艾伦经常把自己的压抑的心情归结给疾病的身体，他一生都在经历，是由于他九岁时候所经历的那次威胁生命的事故啊。华艾伦把自己的抑郁性长期伴随他的抑郁心理啊，抑郁情绪沮丧失望的这种抑郁症这种表现，他把它归结在自己的就是个身体不好啊，归结成这样子。在1895年，华艾伦直率地对教友讲，多年来我一直受到了浮肿及心理疾病的折磨，这有一种倾向使我的心灵沮丧，破坏了我的信仰的勇气。他描述感觉到不想活了，典型的抑郁症啊，抑郁症最典型的就是不想活了啊，不能鼓起足够的信心，甚至为我的康复祷告啊，就是他甚至连想要为他自己的康复祷告他都不想祷告啊。此时他在日记中吐露出，哦，为什么这样的对任何事情沮丧，为什么我不能够从这种沮丧的情绪中走出来，我没有健康，我的心灵完全的沮丧那么关于华艾伦的这个抑郁症的这种长期的这种抑郁症的这种症状哈，那个作者他列出了一个说他了解他自己的情绪。第一点啊，他了解他自己的情绪，即使在比较健康的时期，华艾伦从经验中得知情绪会无法说明的改变就是莫名其妙就会改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无缘无故的悲伤，他写信给丈夫华亚哥，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这么极其悲伤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沮丧，为什么我不能够超出这种沮丧的心情所以怀师母在了解自己的这种情绪在其他的场合中，怀艾伦非常清楚地明白为什么他这样，作为主的使者，他特别敏锐地觉察到个人和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缺陷这里讲到说，在其他场合中，怀艾伦非常清楚地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是因为作为主的使者，他特别敏锐地觉察到个人和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缺陷，但他和丈夫经常把教会的状况压在他们身上。我们的幸福依赖于神圣工状态，当神的百姓兴盛时，我们感到自由了，但是当他们处在混乱和后退的时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高兴，我们所有一切注意力和生命已经与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兴起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这道信息不兴旺，我们就会感到沮丧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华艾伦是他跟华雅各牧师，他们是我们教会的创始人，他们完全把自己的命运同教会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以教会的整个状况影响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会变得沮丧教会好他们就好，教会不好他们就会不好因为他们深爱着他们所建立的上帝所交给他们的这个教会华艾伦认识到抑郁有许多的原因，不仅仅是身体疾病，包括饮食、基因、罪疚感觉、不运动和天气运动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心情，因为他运动会有那个会有什么多酚呢？我忘了什么分泌出来大脑会分泌这种化学物质，是抑郁症所缺少的这个化学物质分泌出来，通过运动，那就会使人产生高兴的心情开心他经历了失去孩子的黑暗，甚至是配偶的去世怀雅各牧师应该说早逝大概60岁就死了回忆起来，他的三个月的儿子亨利，其实他三个月的儿子不叫亨利，他三个月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名字所以 这个翻译要么翻译错误，要么作者记错了啊。他的16岁的儿子亨利是死了的，那个叫亨利。他3个月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名字啊。他写道，在我们从葬礼回来，我的家似乎空是孤独的。我顺从主的旨意，但失望黑暗笼罩了我。他这个翻译可能就是我昨天在把他那个公众号放在我的那个 PPT 里头的时候，我也没有校对哈。我以为他们发了公众号就校对了，但是我今天一字一句读，我发现他好多地方他们不对头啊，翻译的拗口啊，没有顺他那个哈，所以大家将就听吧哈。第二啊，怀艾伦遇到有抑郁症的这种症状哈，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在圣经中找到希望。怀艾伦在圣经中经历了深刻失望的那些属灵巨人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啊。怀艾伦从圣经中，这个应该是翻译的不对哈，我现在读的都是他自己这个公众号的翻译哈。怀艾伦从圣经中经历了深刻失望的那些属灵巨人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他们没有被神所丢弃。这些人例如以利亚啊，就是我们今天学课会讲到的大卫和保罗，甚至耶稣啊，他注意到也没有从这些情绪中得以解脱啊，他都注意到这些人也是没有从这些情绪中得以解脱的啊。关于以利亚，他写道，若是在考验的环境下，属灵的巨人压力超过了承受，也会变得失望和沮丧。若他们有时看见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可以留恋的，使他们可以选择，这并非什么新奇的事情。那些站在斗争前沿的人被圣灵所驱使去做一项特别的工作，当阻碍被挪移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一种不良反应。失望会动摇最英雄般的信心，削弱最坚定的意志，但是神理解，他仍然怜悯人，热爱着啊。就很多时候就是那些在善恶斗争的焦点当中，那个浪尖当中啊，风口浪尖当中的人呢，尤其很容易经历这种抑郁情绪啊，他们会感到孤独啊，会觉得生无可恋，会觉得不想活啊，会觉得非常的厌倦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很失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怀圣母他从圣经当中，他看到这些人在圣经当中也有记载啊，甚至他作者说提到耶稣啊，耶稣其实并不能说就是有抑郁症，他只不过是会有一时的抑郁情绪啊，一时的抑郁情绪啊，但是耶稣很快他就摆脱了这种情绪啊，因为他是无罪的啊。抑郁症毕竟是一个罪恶所造成的一个，就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结果啊。耶稣在这个方面他是没有的啊，他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一点我倒不赞成这个作者会把耶稣也放在里头啊。写信给他的儿子艾德森是他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也是够他操心的啊。40岁才悔改归主，而且悔改归主过后，又因为办教会啊、办出版社啊、传道方面跟他父亲意见相左，所以怀伦经常在当中受夹板气啊。所以对他来说也是，艾德森也是他的一块心病啊。艾德森有一种看事情的阴暗面的倾向，怀伦提醒他，随着环境的意志变化，从我们的经历中变化，因着这些变化，我们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沮丧。但是环境的变化并没有能力改变神与我们的关系，他昨日今日永远是一样的，他也要求我们对他的爱毫无疑问的信靠啊。所以在这里怀圣母强调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告诉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很软弱有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李牧师好软弱，一会儿又软弱了，一会儿又软弱了。其实大家不用这么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低谷，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理性去相信神没有丢弃我们我们不是按着情绪在信上帝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应许当中取信这位神啊。然后第三点，对于抑郁症怀艾伦有劝勉。怀艾伦给予那些处在抑郁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劝勉呢？他自己是如何对付这些情绪的？他得知从家庭和朋友那里来的支持是无价的，经常那些亲密的朋友的祷告会打破黑暗的捆绑。回想起在他孩童时期所发生的灾难的压倒一切的绝望的情绪， 怀伦这样回忆，我从家人和朋友那里隐瞒了自己的苦恼的感觉，感觉到他们不能够理解我，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如果我向妈妈敞开心门，她可以教导我，鼓励我，安慰我。怀伦也建议户外运动，总之享受大自然及单纯的赞美神的好处，就是让自己的思想开阔。怀伦认识到这些感情的现实性，他的习惯是不说出这种消极的情绪的话语，这样就不在他人中间传染这种情绪。他决定用信心战胜情绪，他的习惯是这样，但是他很多时候他也打破他的习惯的像他跟怀亚格牧师之间有矛盾，他后来他还是给他的一个好朋友知己闺蜜写的信，他说他真的是想到要离婚了，他都说了这些话后来他又后悔，他叫别人把这个信给他撕了毁掉，但人家没有毁掉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些信，我们就发现有了这些信其实好，让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怀伦你看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会看这个作者写他习惯不说出这种消极的情绪的话，那你就会觉得那我们有什么话我们就忍着不跟周围的人说，那不是的，你周围总有一两个知己是可以听你倾诉的，大家都你受难的时候你倾诉，我受难的时候我倾诉，大家就是在世界上就是这么相濡以沫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支持的一个知己小组的我自己身边是有这样的是有这样的人第四在基督里的希望对于抑郁症就是但得胜绝非轻而易举的，下面是他从长时间肉体痛苦中引起的消极情绪走出来的经历。他说，对我来讲，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几个月，我经受了这么多的抑郁，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心已经丧失了救主。我不会教导基督从坟墓里面复活了，他已经升高在父亲面前为我们代求，除非我把自己的教导实践出来，相信他的救恩，使我无助的心灵投靠耶稣的恩典，寻求公义、和平和爱。无论我的感情环境如何改变，我必须信靠他，我必须赞美那招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们会悲伤、沮丧、失望吗？怀伦认识到，通过圣经和个人的经历，忠心的信徒免不了这些情绪，但这些不能成为生命的特征这个是对的就是你的生命的主旋律不是这个。我们会有沮丧的时候，会有失望的时候，会有抑郁的时候，但它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旋律因为我们有主忠心的信徒免不了这些情绪，但这些不能成为生命的特征。我们和保罗一起能够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补充，就是抑郁症患者是需要长期服用吃药的，他有依赖药物的因为我们大脑的那个化学成分是需要用药物来调节的，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有的人信了主后糖尿病高血压就好了，他不用吃药了，有的人他是信主的，他照样得吃药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帝医治的办法，上帝有时候是借着神迹医治，有的时候借着药物的神迹来医治，借着医生的神迹来医治，这都是神的医治所以不要认为那些抑郁症的基督徒照样吃药就是缺乏信心，不是的这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在世界上的疾病但是我们就算我们在吃药就算我们抑郁症伴随着我们，但是它不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不是随时随地都想着我是抑郁症患者，不是的，我们仍然有自己的开心，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去做所以抑郁症虽然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抑郁症都在吃药，但是我相信我们即或是吃药即或是有抑郁症，它不是我们生命的特征主可以在我们抑郁症当中释放我们，我们可以与抑郁症共存，但是我们同时也拥有平安。